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哦嗨哟，狗仔吗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高赞，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彩虹》。
整片天空，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哦，身为一道彩虹，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够了，我爱你，不必人懂。请看着我，请拥抱。
一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彩虹。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的，这小犬中台呢现在是不断逼近台湾了、哦、那么在台湾部分有些地区呢，像是东部呢有这个放假，还有离岛地区呢也有部分的县市是放假的。那以及呢昨天哦，昨天在台东他们是下午的时候宣布放假，那下午停班停课，不过呢就有很多的家长哦就是反映说啊，你这样停半天，我们要赶去接小孩，然后工作部分该怎么办啊、哦、等等的。所以啊在这里大家还是有一些质疑啦，那甚至还有很多人呢到这个台东县政府的网站上面，脸书上面呢去留言，就说台风天上半天课，中午风雨最大的时候还要去接小孩，实在是太恐怖太辛苦了。那甚至还有人说那就干脆不要放就好了。不过我个人认为哦，因为这个放假部分本来就应该是照气象标准来决定的、哦、那我觉得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立场啦。那因为我刚好有朋友呢，他在台东，他是一位画家，他在那边驻村哦，他就有及时跟我说，诶，台东其实昨天的上午状况风蛮大的，不过还看得到晴天。那反观台北哦，台北一从前天晚上开始哦，哇，半夜那个风雨好大哦，到了早上的时候呢也是一样风雨交加。所以我反而想说奇怪，这台风到底是往哪里逼近啊？不是这个气象说是往东部跟南部吗？怎么会对北部的影响这么的剧烈哦？甚至我有看到新闻记者呢到山上，阳明山上呢去做现场的 live 转播，哇，那个风真的很可怕。不过呢同时我也希望大家哦不要这样太小看台风的威力哦。很多时候我们想说没关系，现在没关系，但是很多时候像这种大自然力量是很难预测的。那也请大家在台风天不要到像是海边玩啊，西边河边玩。那海边的话因为浪真的很大，西边河边的话呢真的是很怕这个溪水暴涨，要跑也是来不及，所以也请大家尽量的去避免山区的活动。但是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家里是住在山区的话呢，真的这防台准备一定要更加的留意。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蛮有经验了，不过我今天还是会这个鸡婆一点哦，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分享、哦、防台前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一些准备跟留意的事项。好的，我们来继续听首歌曲，我们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王杰所演唱的《从前》。
是雪从眼，我怕你的对抗全世界，就算很无助也不肯妥协，活在偏僻角落边。第一次喝醉我就被灌醉，他说要庆祝我的失恋，偷偷的把手搭在我的肩，怎么说明了安慰。从此就和感情定。 奉献。后来收到他的结婚喜帖，看见他那喜悦的脸，注视着我们用微笑交杯，幸福真的让他改变。唱上了歌，有许多故事在你过境前怀念那一段岁月。那年少轻狂的从前，我们走过一遍，很温暖的感觉让人心心，好像就在昨天。
这首来自王杰所演唱的《从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关于内政部消防署网站所提供的防台准备工作哦。首先第一件事，随时可以拨听166167，这个是气象服务电话。那包括呢，收听我们广播节目啦，还有电视新闻、中央气象局网站以及内政部灾害情报站，或者是中央气象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啊、气象 APP 等管道，这些都可以去看到台风的最新动态。那第二件事情，车辆啊，尽量避免停放在树下、桥梁、低洼地带，或是堤防外，以免呢这个被水淹没或者是压损哦。那第三件事，可以的话，储存三日份的食物，风雨比较小的时候，赶快去买啦，赶快去超市或是菜市场呢备齐这些东西哦。还有呢，必要生活用品，像是简易的急救药品，还有备妥手电筒以及电池式的收音机，因应可能发生的停电状况。那第四个呢，检查居家以及工作环境，还有各楼层公共区域的门窗是否有关紧呢，是否牢固，关闭门窗。第五个，疏通排水沟，好以防淤积。花木呢，事先用支架保护，并且呢，记得修剪居家树木的枝干哦。还有第六个，也要记得将屋外的动植物及物品移至到安全的处所。第七点，工地的围篱、阴架还有广告招牌以及屋顶加工的铁皮呢，要事先拿下来或者是钉牢哦，防范台风吹落造成危害。这让我想到上一次那个台风哦，绿岛呢这个很危险的，因为他们有民宿的这 因为他们的屋顶好像应该也是用铁皮做的，哦，屋顶就直接被吹走了，哦，所以他们现在，啊，也是抓雷弹哦，非常的担心。那第八个是取消预定的一些户外活动行程，登山啦、露营等等的。那第九点呢，大楼地下室呢，应该，哦，先在事前先安装这个自动抽水机哦，并且地下室的入口加设防水的闸门或是沙包。那如果呢是住在大楼的话，会有这个大楼的管委会会处理这件事情。不过如果你是居住在公寓的话呢，那我想大家呢就热心一点嘛，大家一起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这栋公寓的状况。我想因为其实大家都说台北人很冷漠啦，说实在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很少能够跟邻居见到面，那甚至在社会的风气之下。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越是笑，对，可以在满场飞。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你是爱唱歌的人吗？要想和朋友一同高歌吗？怀念金曲歌唱班第11期将在10月31号开始上课，上课时间是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学唱歌吧！
要乱摆才够味，嘿，你这样乱摆，我这样睡。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接下来呢想送给大家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姚苏荣所演唱的《情人的眼泪》。
可以 是爱。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要不是有情掉下来，掉下来，好春才来，春花正开，你怎舍得说
来跟大家分享一则国际新闻。如果有去过西班牙旅游的朋友，如果有来到这个地方，西班牙巴塞隆纳的话，一定会知道这个巴塞隆纳的圣家堂，它非常非常的著名。那著名的原因是因为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堂之外呢，它也是还未完工的天主教堂。那它是由相当知名的这建筑师安东尼高地设计的。那大家知道这建筑大师高地哦，他真的帮非常非常多有钱人盖房子，但是呢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主动去筹款筹这个募资，然后呢来盖这一座这个圣家堂。那然而呢，这一座呢高耸入云、相当壮观的圣堂之殿呢，从1882年开始兴建，一直到现在仍旧还未完工，甚至也还未取得施工证照执照。那也有人说这是被列为世界遗产的这个建筑物哦。那必须要说这个现在到底有没有施工执照了呢？其实是有了，因为如今相隔137年，巴塞隆纳市政厅呢终于发给当前的建造者施工的许可。那这个效期呢即将会一路持续到2026年，也就是高地逝世100周年。好，那今天分享这则新闻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近日呢他们第四座跟第五座的中央塔楼完成，那等到第六座也就是最后一座塔楼呢会在2026年完工，就大功告成了，而且将会取代这个德国乌姆大教堂，成为世界最高的教堂。那圣家堂呢，刚才说到它从1882年开始建造，高地原本要建18座的大塔楼，那他希望当时候每一座呢都是象征 一位圣经人物，包括像12门徒、4位福音书作者，以及圣玛利亚，还有呢圣母玛利亚以及耶稣基督。那么呢，就在上一个月哦，福音书作者马太塔楼的最后一座雕像安置完成。那隔天呢，这个福音书作者约翰的塔楼顶部将有一座老鹰雕像放上去。那这个福音作者马可和路加呢，这个塔楼去年是分别冠上狮子和狐狸的雕像。圣家堂他们还有粉丝专页哦，他们在这个脸书上公布说，四座的福音书作者的塔楼都已经完成了，很快呢就要庆祝这一座建筑的里程碑。那他们也预定呢11月12号举行启用弥撒的时候呢，到时候这四座福音书作者的塔楼都会点亮点灯，一直到圣诞节那一天。好，因为我过去我高中的时候是念天主教学校哦，所以呢我对于这个弥撒这件事情是非常熟悉的，因为虽然我不是天主教徒，不过因为我当时在学校的环境当中，其实我觉得学校当时也是给我们一个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要不然我可能从小都是拿香拜拜的，有没有？但是我对于宗教文化这件事情，我可以感受到很多不同的一些氛围。像是我们在过去，因为我是念进修女中，那当时候呢只要是有圣诞节啦，或是复活节啦等等的，都会有很多的活动，甚至圣诞节那天呢还会给我们放假一天哦。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开心的，所以我觉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还因为天主教学校的关系，带来蛮多跟一般高中生不同的回忆。好，那我像今年去到了这个欧洲的时候，去到意大利，我也都看到好多这种天主教的教堂，那每一座教堂都让我就哇，里面每一座都非常有特色，甚至你还会想说，这真的是人去这雕刻出来的吗？这真的是人去建造出来的吗？希望有机会可以去西班牙看看这一座这个非常非常著名，由高地呢所设计建造，盖了140年的巴塞隆纳圣家堂因为2026年完工嘛，那可能就考虑2026年去看看咯。不过呢这个座教堂它其实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哦。有人说这个高地哦，建筑师高地呢，他是一位西班牙建筑大师嘛。那不过呢他虽然说赚了非常非常多钱，不过他几乎把他的所有的钱呢都捐出来了，都捐出来去建造这一座天主教堂。那这可以说是他生前最大的一个 一项作品，那甚至还到处去募款。那就有这个之前这记载他的故事的人，就是提到说他晚年生活是很节俭的，因为把省下的钱都拿出来去捐出来建造圣家堂嘛。那也因为这样子哦，高第在1926年6月7号，当时候他被电车撞上撞晕，甚至因为穿着过于简朴，大家还以为哦他是流浪汉。那后来是同一年哦，就6月7号车祸，6月10号的时候因为重伤不治哦。所以你知道大家就会开始对于这个高第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位人物，一位建筑师，他的技术非常高超，而且呢他愿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不断每一年哦这样去花自己的钱捐钱募资等等，去将他这个圣家堂给完成继续工程哦。那高第当时其实也已经知道建造教堂相当的耗时，所以呢他为了让信徒持续不断的捐钱，他采取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建造程序。他怎么做呢？他决定呢先建造一个完整的立面，让大家可以先想象一下这个教堂完成之后的模样，来增加信徒捐钱的意愿。所以呢半圆形后殿的墙面完成之后呢，他就开始着手建造诞生立面了。好，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他也蛮聪明的啦，让大家说哦，我未来我会把这一座建造成这样子，你要相信我，然后这个信徒们就会不断去捐钱，那捐钱才有办法再去继续持续去建造嘛，对不对？好，这是关于到这个西班牙的圣教堂，那也让大家知道一下哦。那西班牙当时候其实有发生过内战呢，所以它其实有一部分是有遭到火灾，甚至有波及到它的圣坛地下室跟圣教堂的学校，那据说那时候高第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呢，其实也是受到毁损的。那还好呢，在内战之前，建造圣家堂的宗教组织有先见之明，预先在伦敦银行存了一笔钱，所以呢，内战结束之后，他们有钱可以重新的去建造，重建这个烧毁的圣堂地下室跟圣家堂的学校。不过呢，就在2020年呢，圣家堂因为疫情的关系，西班牙当时候也是进入到紧急状态，所以就直接关门谢绝参观。那当时连工程呢都停下来了。那以往的圣家堂附近呢都是观光客，那2020年的时候呢，因为疫情嘛，就一片冷清了，观光客也没了。那连以前进进出出的工程车啊，上上下下的这种塔式吊车也没了。这样呢一停了11个月，一直到2021年的年初，这个圣家堂才复工。不过呢建造经费呢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哦，因为2020年门票收入比预期少了8300万欧元，所以预计呢2021年的观光客也比这个2019年少了 83%。 圣家堂现在是没有办法支付这么庞大的建造经费，因为没有门票收入，所以呢圣家堂开始积极的募款。他们在网络上面呢有做一个这个募款的网站，募款的活动。好，他说这边还有说到46%捐款来自西班牙，28%来自美国跟德国，9%来自日本，但是呢也只筹到20几万欧元，跟往年1亿欧元的门票收入来比，真的是天壤之别哦。好，那总而言之呢，这个连续这几年没有门票收入哦，大家其实真的过得都很辛苦，就连你看圣家堂他们要继续建造也没有经费了。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只剩下最后一座，但是到底能不能够在2026年，也就是高第去世100周年如期完成呢？这也现在也是一个未知数。不过我觉得也有可能他们会赶在那时候把它完成，因为他们的执照只发到2026年了。好，总而言之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啦。那这部分这个新闻，国际新闻呢，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早安大家长。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清芳所演唱的《这世界》。
这世界恰似你逃避的 logo， 无畏伤悲。潇洒自在，哪怕别人怎样伤害，更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我才没那么衰嘞！东西掉了！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
嗯，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一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够今后哦。大肠癌唔免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本书籍，叫做《中年后亚健康人的正确运动》。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大医院物理治疗中心的主任曹昭义主任。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据说呢，这时候我看到前面的一些内容啦，有提到说这是这个出版社的这个主编大力推荐，说你一定要来出版一本关于到健康的书籍。
是是是，嘿，对，最主要是因为现在啊，在医院里头的复健，那大家都把物理治疗跟复健画上等号哈。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知道复健就是有病了之后才要来做复健，让它能够恢复嘛。那事实上，物理治疗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呢，是在做健康促进或者是预防未来的失能所做的事情。那这一本书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说大家在行动功能都还没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及早开始运动，那这样的话对未来就会更健康。好，那但是呢，因为有一些疾病慢性病其实它是不会影响，目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不太会影响行动的，
对，
但是它身体是有问题的，譬如说简单讲血压高、血糖高，那这些的话呢，如果你运动的时候又不小心就觉得说哦，我就像年轻人一样可以百无禁忌的运动，那其实也会造成危险。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了解自己身体状况该注意什么之下，然后来做正常健康的运动，然后帮助大家自己更健康，那才不会进到后来变成有后遗症啊，或者是一些行动功能不方便的地方。
是，我看到这 这本书当中，主任好像也集结了许多专家与专业人士一起来完成，对不对？
对对对，主要是我们学系有老师吧，哈、嗯，然后还有像博士班的学生。那虽然他们是学生，但其实都是在业界，就是在物理治疗专业上呢，已经工作很久了。嗯、那当然还有我们物理治疗中心的治疗师，大家一起来完成的。
是，那主任像刚才您一开始提到物理治疗师，大家会把做复健跟做运动这件事是画上等号，然后
没有画上等号、
都会觉得会误以为啦、会误以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但是说真的，我以前也可能会觉得物理治疗师不就是要帮助那些受伤过后的人复健、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对，这可能是譬如说我念大学是30多年前、那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是从复健开始，
是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就是我们国家，譬如说以前我们的卫生政策可能只要人能够活下来就不错了，那后来就是说
活下来就不错了，
对对对对，譬如说以前有很多的感染病嘛，然后很多的急重症啊，然后就医疗还没到那么发达，就真的活下来就不错。那后来活下来之后呢，就觉得说那活下来可不可以活得更有品质一点，那就是复健的开始、可是现在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
对，
所以要把我们这个关注的焦点呢更往前，好，就是到你健康的时候或者亚健康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那这样子就会像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是延缓失能失智，那就可以做到这样。
可是关于失智症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竟然在这本书当中也会看到、
因为它是就是随着年纪渐长、那好像就是会发生齁，那其实也不见得一定会发生嘛，那也是就是说你怎么养生可以预防它、那或是说真的有失智症的时候能不能够怎么样处理的好一点、那这个当然包括病人自己或者是说家属能够怎么样帮忙他们能够度过这个比较
难关。
对对、是
对。这本书当中主任呢准备了八大主题、都在这本书里面、而且内容呢是深入浅出的介绍、所以让大家就算这个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医疗知识，但是我们也能够很容易就看得了解看得懂。那在这里主任一开始前面好像都有提到就是运动的好处。
是是是。
运动的好处，运动这件事是适合每一个年龄层的吗？
如果这样子回答是或不是，那当然一定是，就是而且是从小就要运动，
这是陷阱题。
对对对，就是从小就要运动。那譬如说我们里面提到的骨质疏松啊、肌少症啊，这些其实对我们人的身体来讲，我们的肌肉的含量或者是我们的骨质、我们的骨密度，其实大概30岁左右是高峰，
30岁
是高峰，
那么早，
对、然后30岁以后就是往下走嘛，
是。
那所以你怎么样在高峰的时候得到最高，就是我们说的存骨本、或者是存肌肉本，
是。
那这就是靠年轻的时候的运动。所以你说是不是每个时段都可以运动？一定是。但是每个时期呢，自己的身体不一样，所以自己身体不一样，你当然就要根据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得到医师的或是许可，好，然后治疗师的建议，那这样的话才能做最适合自己的运动。
那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今天身体相当健康，但是我在运动知识上我有一些疑问，我也可以去询问这个治疗师，
物理治疗师
是吗？
是是是，对，因为物理治疗师，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专业养成过程里头，其实对所谓运动或者是说动作是花了很多时间在教育的哈。那所以对于怎么样的运动应该怎么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好的姿势，那个应该是每个物理治疗师都可以提供答案的。
哦，了解。所以不一定是一定要真的生了一些生病啊，或是哪里不舒服才去找物理治疗师，只要我们有在关于到运动上或是身体一些疑问，或是这个想要更了解更多的话，都可以来询问物理治疗师，
应该是这样说没错哈。只是说现在很多的物理治疗师都在医院里，
对，
那你就想我也没病，我好像要挂个号才去看物理治疗师也很奇怪。那不过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治疗师会在不是医院的地方，譬如在社区，像我刚刚说的延缓失能失智啊、这些对老人家都是对银发族比较可以提供帮忙的，那所以在那些地方都可以找到他们。
现在在 这个居住的社区当中就能够遇到治疗物理治疗师了、
对，就是有很多的像长照 2.0 它的所谓的据点或者是关怀据点或者你说长照 ABC 的 B 啊、C 啊，那这些地方很多地方都会有物理治疗师在那边帮忙大家。
了解，现在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那我可能要来找找看家里哪里可以遇得到物理治疗师，但是如果没有遇到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天看这本中年后亚健康人的正确运动，其实当中也有许多专业知识在里面了，
也可以帮忙大家。
对、
对，
真的很棒，现在有许多这样的书籍、好，那我们现在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书中一些重要的内容、有一些虽然说这个内容非常多，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每一个都非常准确跟大家来聊，但是有几项我觉得对我们听众朋友呢应该有蛮大的帮助，比方说我刚刚我有看到就是可以改善睡眠品质。
对，
睡眠品质这件事情好像在我身边有些长辈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书里头写的睡眠品质是指这个停经症候群 的妇女，他们比较容易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啦。那事实上很多的病人或者是一些譬如精神状况不好的人都会有睡眠品质的问题。那关于这个停经症候群这边、这群妇女呢，其实像我们所谓的有氧运动、它是比较可以帮忙的。好，那很像大家的概念，譬如说小孩子半夜不睡觉，那就会有老人家跟你说啊，你就白天让他玩得累一点，这样晚上就会睡得好、那我们也是一样齁，就是你让他白天有一个足够的运动量，那这样的话的确也是可以帮忙睡眠品质。那但是要完全的改善睡眠品质当然也不能只靠运动，好，还包括说你这个睡眠的环境啊，还有说譬如说你要静心啊、这些都要搭配起来的。
那主任有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疑问，比方说为什么女性在停经之后一定会有这么多很恼人的问题啊？
其实也不是一定哦，我觉得这跟每个人的体质也会有点差异，有的人也可以很平缓的度过，那有的人就会好像症状就比较明显一点、对对对，那主要就是因为荷尔蒙的改变嘛，因为停经本身就是一个荷尔蒙，就是我们的这个排卵啊、这些的荷尔蒙的改变，那所以在这个女性荷尔蒙变得减少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些症状。那每个人是不一定一样，好，那有的人可能就还好就度过了，那有的人可能真的就很难过。
所以有可能他是可能心理的一些压力或什么，像可能会说啊，天哪，我已经到了更年期，所以会有一点紧张，然后让自己心理造成压力，有可能吗？
我觉得有点互相啦，就是、对，心理有压力的时候当然你的各种症状也会变得更明显。好，那更症状一明显呢，你心里又更有压力，那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怎么样你能够，当然像补充荷尔蒙啊、做运动啊，这些当然也是一个好的方法，然后你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情比较稳定，这些都会有帮忙的。
那像主任你刚才也提到说就是运动是可以改善的、所以有没有可以推荐哪一些种类的运动比较适合？
我们大概没有说特别你要做哪一种特定的运动，那我们都叫做有氧运动。那有氧运动它其实就是说你用一个就是我们身体的大的肌肉，像手部就叫小的肌肉嘛，
手部叫小的肌肉
可是像腿啊或者是上肢譬如说上背这些就叫比较大的肌肉，那用这些肌肉来做运动呢，然后持续一个长的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以上，就叫做有氧运动。那这样讲好像很抽象，所以如果比较简单一点，就譬如说我们说的快走或者是慢跑或者是游泳，好，那甚至于你登山不用很高的山，就是山坡这些，那你持续个10几分钟，然后会有点喘会流汗，应该就可以叫做有氧运动。
登山也算是一种，
也算是。
提到登山，因为我这阵子有开始有去慢慢去登山，我发现说好多这些阿公阿嬷都开始在登山，而且是登那种很高难度，我连我自己爬我都很想哭的那一种。我觉得他们好厉害哦。那关于这样的话，主任，像你们中以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些长辈他们是适合去从事这种高难度登山的吗？
其实就是没有一定适合或一定不适合，那我觉得这真的就是看个人的一开始的时候的体力。好，那所以 每个人开始要运动的时候，你当然是从你可以的时间，你可以的难度开始。然后譬如说你本来爬小山，然后爬小山哎觉得很轻松了，我们就可以爬一个比较中度的，好，那再来一个更高的，那甚至于你可以把登玉山啊登合欢山当做你的目标。那我觉得不是说一定可以或一定不可以，但是一定要渐进，一定要量力而为，这就是我们做所有运动的规则吧。对，
就是平常还是要有去做一些基础上的运动或有氧。
对
啊，
也是，也有的人譬如说你也可以去做重训哈，那当然阿公阿嬷也许不是不习惯做重训，但是还是可以譬如说练习比较快的走路啊，好，或者是有一点点小坡度的山啊，先练习了然后再去找那种比较高难度的。
因为像上一次我去登山的时候，我登完下我整个人非常的，我一直很喘，疲倦很累，然后心里想说我到底来干嘛。然后就在这时候我就看到一台车子，然后就出来很多的阿公阿嬷，然后它上面有一个旗子是完成百岳。
对呀，是啊，是啊，
真的天哪，
你就觉得你真的不是年轻人。输他们，对，
真的。然后他们就说啊，我们现在要来登的是最简单最后一个了，这样。我就想说哇，真的是太厉害了。
对对对，所以像主持人您这样就是一开始就挑战高难度，然后可能一次以后你就不想以后你又停很久，那这样其实对整个健康来说可能不是很大的帮忙，
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式。
对，但是你慢慢来，然后逐渐的挑战自己，越来越进步，那就可以越来越保持这个很年轻的状态。
好，我会改变一下我的这个策略，爬山的策略。好，因为时间关系，主任最后可以麻烦您请跟我们的听众来聊聊关于到运动的一些小叮咛吗？
觉得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要确定说你这样子的状况是可以开始运动的。要开始运动的时候，其实那个剂量要拿捏清楚。好，就是说譬如说我们一般的建议就是一个礼拜应该要有150分钟的中度的强度的运动量。但是常常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150分钟，我们大概就是说哦，五天，一个礼拜五天，一天30分钟。可是不是每个人可以一开始运动就30分钟，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你可以从你可以的时间开始，5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先开始。那确定，应该是说确定安全，然后先开始。那开始以后再慢慢增加你的那个时间。好，那这是比较有氧运动的部分。那如果肌力训练的话呢，就是你可以从轻的开始。好，轻的譬如说你拿1公斤的哑铃或者是半公斤哑铃都没关系，然后你开始从少的次数，好，你譬如说你要举5下还是举10下，然后慢慢再增加次数，然后再慢慢增加重量，都是要渐进的，那这样才会比较安全。
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运动的愉快，但是也运动的安全
健康。对对对，这非常重要。
对，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的曹昭义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这一本由大快文化所出版《中年后亚健康人的正确运动》。谢谢主任。
谢谢。
顶天立地，幽默有样，天塌下来落在肩膀，努力扛，为了梦想只好坚强，日日夜夜不停地忙。女人其实要的简单，只是陪伴。
街小巷一如往常，有人微笑，有人受伤，梦想要有几双翅膀才够飞翔。我的莽撞，我的慌张，是你不在我的身旁。女人其实要的天堂是我们俩、哦哦哦、喝一杯敬哥哥，喝几个青春，聊不完扯不断的我们，第二杯敬无奇不有的人生，
提示提示，
这是每位驾驶都必须遵守的交安规则。
再多点提示。
当驾驶看到停的标志或标线和闪光红灯，要停车确认横向没有来车或行人后再起步。最后提示，停车时车轮必须处于完全停止状态哦。
我知道了，是无号志路口安全行驶。
正确。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嗯，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亲爱的朋友，我是王彩华。你知道身障青年对工作的向往吗？他们既认真又努力，一样拥有工作的权利与能力。光仁依照他们的个人特质与兴趣，规划合适的技能培力，帮助他们发挥潜能，建立自信。请支持身障青年技能培力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仁社福。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